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最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最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我猜想啊，你可能会说，我最需要问的问题是对那个姑娘问，妹妹啊，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如果你已经有家庭了，孩子也很多了，现在住的房子不够了，地方不够了，你在找新的房子啊，我猜呢，你可能会说，我最需要问的问题是新的房子啊，睡房有多少，那个新的房子价钱是多少。如果你已经到退休的年龄了，你现在在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度你退休的晚年，你在找地方，你可能会怎样说，我最需要问的问题是美国南部哪一个州抽税最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举例啊，每一个问题都没有永恒的重要性。有一个问题，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最需要问的就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谁会问这个问题的？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你会不会问，我现在今天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谁会问这个问题？一个人领悟到他身处在绝境中，一个人他领悟到，他领会到他身处在悲惨的境况中，他领会到他身处在生命的危险中，他领会到他在生死的边缘之际，这个人不甘心丧命，这个人不降服死亡，这个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是一个坐船的人，船那租脚了，那快要沉没了，这个人快要淹死了，但是这个人不甘心丧命，这个人不降服死亡，这个人快淹死的人，他会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另外一个比喻，一个人有毒瘾，一个人有酒瘾，他领会到他悲惨绝望的境况，但是他拒绝自己可怜自己，他拒绝上浮，他会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如果你是一个第四期患了癌症的病人，你看见你身处在死亡的边缘中，但是你不甘心丧命，你不拒绝降服死亡，你一个是一个人的话呢，你会问，我该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救？如果你是一个在死刑已经判死的一个罪犯，你面对那个逼近眉头的死刑日期，但是你拒绝降服死亡，我想你一定不停的会向更高的法院去上诉，因为你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是每一个人今天一定要思考，我有没有问我自己这一个问题。这个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最需要问的问题。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一个人，他看见他身处在死亡边缘之中，他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这个人是在腓立比的一个监狱的一个长官。那腓立比是当时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里的监狱的官长呢，就是罗马帝国一个很高的高官呢。这个罗马帝国的高官，他问保罗，他问 希拉两个人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那保罗和希拉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在腓立比呀？保罗跟希拉是谁呀？保罗跟希拉是两个宣教士，他们本来是准备到亚洲去宣教的，但是圣灵不允许他们去亚洲。保罗看见那个异象，保罗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其顿的人来呼唤他们去马其顿去。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马其顿就是现在希腊的北边，现在是希腊的国土了，那个是欧洲的意思了。马其顿的意象就是神透过这个意象对保罗希拉，你们不要去亚洲，改路去欧洲去。神要保罗跟希拉去欧洲宣教，那么保罗和希拉就遵从神的命令去欧洲宣教，去马其顿传福音了。在欧洲的时候，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就是在腓立比。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有很好很好的成果，很好的效果。在欧洲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妇女叫律底亚，律底亚她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妇女。16章14节我们刚才没有读，我念给你们听，是形容到主耶稣就开导他的心，开导律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是形容那个第一个妇女啊，那个信主了，那个律底亚了，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听了神的话之后呢，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受洗了。你看这第十五节，那圣经讲说那个律底亚跟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保罗希拉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了保罗跟希拉在那个律底亚的家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在腓立比那个教会的开始。保罗跟希拉留在律底亚的家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两个宣教士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在路上遇见一个女性的奴隶，那个女的奴隶有很超凡的能力。奴隶我学了，上一次我讲错了，更进我感谢你了，我更正之后呢都不敢再说错了，但是还不容易。女奴隶，这个女奴隶她有很难说的女奴隶，她有很超凡的本领能力，她有一个鬼灵附身。这个鬼灵呢，使到他能够占卦算命，很准很准很灵的。这个能够占卦算命的女奴隶的一定很灵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有好多好多人呢，花好多钱呢请他算命。这个女奴隶身价很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啊？高到他不单只有一个主人，他有众多的主人，因为有好多有钱的腓立比人呢投资在这个女奴隶身上，他有好多的主人了，因为有钱的投资了，因为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投资啊，因为这个女奴隶很会算命了，很会赚钱了。这个女奴隶遇到保罗西来之后呢，不肯离开，一步一步的跟住保罗西来。好多天呢，保罗西来跑到什么地方他都跟住在后面，不得已啊，还不停的在后面很大声的呼喊。你看这16-17节啊，圣经说他跟随保罗和我们汉卓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得救的道理。你是保罗，你是希拉，你要怎样一个女孩子在你后面不停的呼喊，你会怎么样反应？你是保罗，你是个传道人啊，有那么好的宣传的人在你后面啊， 你会不会邀请他加入你的宣教团队啊？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们宣教啊，我们很需要这一个人啊，这个非凡的一个人啊，他有很大的号召力啊，他极受人的欢迎嘛，人要求什么他都能够供应什么，你要他算命呢，他算的命呢都是很准的，你在他那，你有他在你的宣教团队里面呢，你能够，他能够替你做好多宣传的广告啊。还有你一定会说，我要邀请他做我的宣传，因为他说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人呢、啊，保罗跟希拉，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不对？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啊。还有他说第二句话，他说他们不单是至高神的仆人呢、啊，他们呢是传说救人的道，又是真实的话。保罗希拉应该邀请这个女奴隶加入他们宣教的团队。他们有没有？保罗跟希拉有没有？没有。反而他转身过来斥责那个鬼灵。你看这十八节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都出来了。这个鬼为福音宣传，为什么保罗要赶他出来？为什么保罗不邀请他做福音的伙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鬼灵是个污鬼，是一个邪恶的鬼灵，不是圣灵。污鬼邪恶 的鬼灵能够认识什么？污鬼邪恶的鬼灵能够认识神跟神的仆人吗？污鬼邪恶的鬼灵能够认识主耶稣的福音是领人得救的福音吗？当然能够。圣经里面有好多记载，污鬼邪恶的鬼灵认识主，是救主。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提到，耶稣在一个格拉森的地方遇见有一个污鬼，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一个人遇见耶稣啊，那个人就俯伏在耶稣面前大声地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污鬼邪恶的鬼灵认识神的，污鬼邪恶的鬼灵认识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得救的福音。问题他们没有遵从的，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接受，没有俯伏在耶稣面前接受耶稣的得救。第二个原因，保罗将这个鬼赶出来呀，是因为打开人的心接受福音，不需要邪恶的鬼灵为福音宣传。打开人的心接受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圣灵得救给重生得救的工作。这个能够算命的女奴隶，就算她为福音宣传千千万万年，也不能够带一个人信主。就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也不能够带一个人信主。所以保罗看这个女奴隶是个烦恼，不是一个帮助。无论撒旦的话多真实的，福音不需要撒旦带人信耶稣的。所以保罗将这个污鬼赶出来。那当这个污鬼赶出来之后呢，的麻烦立刻来了。你还记得吗？这个女的奴隶啊，她能够算命啊，不是靠她自己的能力，也是靠那个污鬼的能力嘛。污鬼赶出来之后呢，她这个女奴隶的不能够再算命了。不能够再顺命呢，就不能够再赚钱了。那不能够再赚钱的话呢，所有投资在这个女奴隶身上呢，所有的投资的人呢都亏本了。所以你在想啊，他们怒恨的谁呀、啊？好多好的人呢， 就怒恨保罗跟希拉，他们把保罗希拉拉到罗马官府面前，用很严重的罪名控告他们两个，很严重的罪名。第一个罪名，煽动民众。你看第二十节，刚才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念很长的圣经。第二十节我读给你们听，十六章二十节，那个路加这样记下记载，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仅骚扰我们的城，煽动民众，很严重的罪名。还有第二个很严重的罪名，就是阴谋作反。二十一节，他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的、不可行的规矩，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啊。所以那个罗马官府啊，未行审判，就立刻的将保罗跟着希拉打入狱了，不单是打入狱，而且毒打了他们，下入狱中最深的地方。那狱中最深的地方就是刑最重、最毒、最幽暗的地方。如果你是保罗，如果你是希拉的话，你服侍上帝啊，你很忠心服侍上帝啊，你为福音卖命啊，反而得到怎样的遭遇，你会怎么样反应？如果你是保罗，你是希拉的话，你会不会怒恨神？你会不会向神埋怨呢？你会不会说，我忠心侍奉你，你竟然让我受这些毒害？你会不会埋怨神说，神啊，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但是你让痛苦来做我的报酬？你会不会埋怨神啊，我愿意去亚洲为你去宣教，但是你不容许我去亚洲，你竟然带我到这个黑暗的地方，只有老鼠住的地方受苦。如果你落在这一个幽暗的恐怖的地方，都是因为你侍奉神，都是因为你要忠心的效忠神，你怎么样不会消极啊？你怎么样不会怒恨神呢？保罗希拉没有消极，没有怒恨神。他们在监牢的时候、监狱的时候，圣徒他们做什么？刚才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他们唱诗，他们祈祷，他们信靠，他们敬拜神。他们不晓得天明的时候他们是生是死，但是他们晓得他们侍奉的神是可靠的，因为他们相信、信靠他们的神是可靠的，他们才能够祷告，他们才能够唱诗，他们才能够敬拜嘛。他们有确实的肯定，他们所传的福音必定带救恩给四周围。他们有确实的肯定，他们所受的邪恶，神会转变为美善。当天晚上，神动工。神不单止动工，神惊天动地的动工。当天晚上，神用大地震震动了那个监狱的地基，监狱所有的门都震开了，每一个监房的锁链都震松了。更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更大的神迹是监门是大开的，所有锁链都是松结的，没有一个奸犯逃走，没有一个奸犯逃走。地震当然让那个监狱的官长震醒啊，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地震有谁能够睡啊？他匆匆的赶到监狱哪里去，看见监门大开，他就抽出他随身的剑，他准备自杀。就是这个一个时刻，这个监狱的官长问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这个监狱的官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恐惧，恐惧。他领会到他身处生死关头之至， 知己，他晓得他在死亡的边缘，但是他不甘心丧命，他还没有放弃求生的意志，所以他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他恐惧，米太爽的一个官长，他恐惧什么？恐惧两样，恐惧两个事。第一个是他恐惧在他头上的罗马政权，第二个恐惧他恐惧保罗希拉侍奉的神。他为什么恐惧在他头上的罗马政权呢？因为按罗马的法律啊，那个监狱的官长啊，受责任去看管监狱里面的监犯呢，如果有犯人逃狱的话呢，那个罗马的政权呢，就用那个监狱的官长的命来换那个逃命的那个监犯的命。因为这个如果当天晚上有犯人那逃狱的话呢，早上啊这个狱官呢要处死了。他当天晚上通回监狱的时候，看见监狱所有的门都大开呢，你晓得他会假设什么？你以为他会猜想什么？他当然会假设所有的犯人都逃光了，哪里有那么笨的笨呢？那个笨蛋呢？有机会逃狱不逃的？所以他一看见那个监门大开呢，他就准备自杀了。虽然保罗向他肯定，大声的向他保证不要伤害自己，所有人都在，但是一天之内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实在令到他的情绪太波动了。他听到保罗肯定的声音，他还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监狱啊都是很黑的，因为保罗是最深的地方嘛。二十九节告诉我们，那个进猪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那他现在不会处死了，所有犯人都没有逃啊，所有的犯人都在的，他不需要恐惧，他不需要怕罗马政权那处死他了。为什么他还在发抖啊？为什么他还恐惧？因为他恐惧第二个，他恐惧保罗希拉所侍奉的神的公义。这个监狱的官长啊，已经认识保罗希拉的，因为好多天呢、啊，那个女的奴隶啊，女的奴隶啊，不停的为保罗希拉宣传嘛，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嘛。不停的说他们是宣讲得救之路的人嘛，所以这个从这个女的奴隶的口中啊，这个狱长啊已经认识保罗希拉是谁。但是哪一个晚上，他亲身的体会到保罗希拉正是神的仆人，以前是听来的，现在是亲身看见的体会的。但是将神的仆人关在监炉里面是谁的？谁将神的仆人关在监牢里面去啊？是他吗？谁拷打至高神的仆人呢、啊？是他吗？谁枷锁神的仆人呢、啊？是他吗？他枷锁拷打以前好多犯人的，以前枷锁拷打过的犯人，他们都用怒恨咒骂的声音反应，但是保罗跟希拉完全不同，就两个人没有怒恨，没有咒骂，相反呢，他们整夜在祈祷，他们整夜在唱诗，他们整夜在敬拜，有机会逃他们没有逃，但是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呢，我却用邪恶来对待他们。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我却重重的伤害他们。这个监狱的官长在想啊，我已经逃避了罗马政府的政权，但是我怎么能够逃避至高神的公义？这就是令他 问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他领会到他的罪，他领会到他当前的危境，他领会到他要面对至高神的公义，所以他问一个人，每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最需要问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当我们问这个最重要最需要问题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最重要最需要我们晓得的答案。最重要我们最需要的答案，31、32两节，你看31、32节，保罗希拉对那个官长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都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嘛，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罪人代罪受死的福音嘛。保罗向这个监狱的官长解释，人世间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罪的现实。你说罪的现实来说服这个官长啊，难不难呢？我说不难呢。为什么我说不难呢？因为这一个监狱官长啊，他亲身的晓得罪的现实，他记得他亲身亲手行过无数的罪恶，他记得他亲身亲手拷打过无数的犯人到死地，他很清楚的记得他亲身亲手杀过无数的人，他很清楚的记得他亲身亲手啊带好多的痛苦悲伤给无数的人。保罗向他宣讲，神的公义一定会向他追究问罪。那么保罗向他宣讲，罪的惩罚就是死亡。你看呢、啊？对着一个犯人，对这个官长啊，讲到神的公义，一定要问罪，罪的惩罚一定是死亡。你看他明白不明白？他一定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准备自杀的。为什么他刚刚准备自杀？因为他很明白罗马公义一定要逃他的命了。如果罗马的公义，罗马的法律也要逃他的命了，保罗跟他宣讲神的公义也一定会逃罪人的罪了。他很容易明白吗？保罗向他宣讲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代罪受死。保罗向他讲道，主耶稣死后被埋葬，3天之后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因为现在被杀的赎罪的羔羊啊，是复活的主，复活的王。保罗向他宣讲，唯一能够满足神公义的，就是主耶稣的赎罪祭。最后，保罗给这个监狱的官长最重要的邀请，看见吗？一个人当他问最重要最需要问的问题的时候，神一定给他最重要最需要的答案。但是神给我们最重要我们最需要听到的答案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最重要的邀请。问题一定要答案，答案之后神一定给邀请。神给人最重要最需要的邀请，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信心的邀请，这个是一个信靠耶稣的邀请，这个是一个跪服耶稣基督的邀请，这个是邀请你让主耶稣成为你倚靠的救主的一个邀请。你有没有留意保罗有没有邀请这一个官长到教会啊？保罗31节有没有邀请他到教会去啊？那个时候有教会的， 教会已经在腓立比诞生了。那个利底亚的家里面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吗？但是保罗没有邀请这个官长去教会，为什么呢？我们晓得的一个官长归主之后，信主之后，他跟他一家人会到教会里面敬拜，但是保罗的邀请不是邀请他上教会，因为成就的不是教会，成就的是教会敬拜的主耶稣，所以保罗邀请他当信主耶稣，信主来教会才是真正敬拜的。有没有留意保罗没有邀请他去做一个好人？好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到教会去，我们听到啊，去信教啊，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叫人去做好人啊，保罗没有邀请他做好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得救之后生命一定要改变，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救人的罪心一定要脱去，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要换上新的灵性，得救之后我们又用灵性行事为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对我们说。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保罗没有邀请这个官长啊去做好人啊，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做好人来赚取得救，因为不是我们的善行成就我们，不是我们的德性成就我们，只有为我们牺牲的赎罪羔羊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成就。所以保罗邀请这个官长当信主耶稣。我们有没有留意，保罗没有邀请这个监狱的官长去守宗教的礼仪，没有，没有邀请去要做什么的礼仪，因为仪表的虔诚不能成就，只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管纯病的救主耶稣才能够成就。所以保罗邀请这个官长当信主耶稣。你有没有留意，保罗没有邀请这个监狱的官长去受洗，没有邀请他受洗。我们悔改归主之后，我们受洗是遵从主耶稣命令的第一步。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还没有受洗的话呢，你要遵从主耶稣的吩咐命令，第一步遵从的就是受洗。在约章16:15告诉我们，路底亚一家就这样进行神的命令的。在38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官长啊，跟他一家人呢，听到之后信主之后啊，他们全家都是受洗的，归主的。圣经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信主之后第一个遵守神命令的就是受洗的，但是保罗没有为了赚取得救来邀请这个官长受洗，因为受洗不能够成就，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接受受洗认同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我们。保罗对这个官长说，你当信主耶稣。什么是信主耶稣啊？信主耶稣不单只是理智的认同，不单只是说我理智上相信耶稣是成就，魔鬼也承认耶稣是救主，但是魔鬼没有得救。信耶稣不是同意耶稣为世上所有的人代罪，信耶稣是相信承认主耶稣为我代罪受死，为自己的罪懊悔。信耶稣是谦卑的承认耶稣为我个人的罪，不是为所有别的人的罪，而是为我的罪。分别在什么地方？分别是个人的，我的罪不是他的罪，他的罪他负责，我的罪我要在神面前负责，个人在神面前接受罪的责任， 还有呢，信耶稣是信靠的意思，信靠耶稣在神面前完美的德行，单靠耶稣完全的德行，不是靠我自己有任何的德行。信靠耶稣已经赔清了我的罪债，神不再向我追讨。信靠耶稣的代罪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信靠耶稣已经占取了我的赦罪。我今天在神面前，如果我信靠耶稣的，我的罪名在神的面前是除掉了，再没有罪名在我面前的，罪名已经除掉了。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神今天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同一个邀请，神今天早上你到教会来，这得到听到神给你给我的邀请，那邀请一定要回应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邀请去吃饭的时候呢，有好多的这个，那我你说我错了，我更正我，但是我看见了，看了好多。你邀请好的朋友来了，他们不回应的，你不晓得他们来不来的。来的时候你不晓得他们有多少人来的，那么不好意思嘛，你准备20人的菜饭菜，他带了30人来啊，你不够吃了，不好意思了。中国人有个习惯，那个都这么不回应邀请的。我们在面前，在我们的面前有邀请，我们会不会应？人生最重要的邀请，一定要需要我们最重要的回应。你今天能够向神回应吗？当信主耶稣是神给你的一个邀请，你今天怎么样回应？你有没有看见你需要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见你需要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你没有酒瘾，我晓得你没有毒瘾，你现在不是在海难中，你不是那即将淹死，我晓得你现在做得很舒服，你今天没有末期的癌症，你当前不是在死亡的边缘，你可能以为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以为你不需要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你可能以为我不需要得救，我现在很安全的。为什么我需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信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坐在死囚之中的。你以为你现在坐在的很舒服，但是当耶稣还不是你信靠的救主的时候啊，虽然你今天坐得很舒服啊，你在神的面前呢，这个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桌子啊。如果你还没有主耶稣基督是你倚靠的救主，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审判中，你是坐在死囚之中的。你说我还有好多时间，我现在16岁，我今天25岁，我今天40岁，我前面还有好多年月，但是在神的日历里面呢，已经有一个死期的。约翰福音3:16，我们很熟这个，神爱世人，要那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靠他，但信耶稣，信的人不会定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但是我们很少念这17、18节，18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的。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以前的罪名除掉，不信的人还没有依靠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罪已经定的。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人，你还没有依靠耶稣做你的救主，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审判中，你的罪是已经定的。 死刑的日期已经定的。为什么我们不回应神给我们最重要的邀请呢？邀请在我们面前，当信主耶稣，不是理智的认同，是生命的依靠，不是依靠他给你生壮力，那生健力壮。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会有病，我们依靠不单只是今天面前生命的健康，我们依靠是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代替了我们的惩罚。这个就是在我们面前的邀请，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现在用一段自己审查自己的时间，你看不看见你需要问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你看见你需要得救吗？我们当中有好多已经信了耶稣得了生命的，你为众人祷告，你为他们祷告，让圣灵给他们看见，虽然他们今天安逸安落，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就是让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见，在神面前没有主耶稣的是坐在死囚当中的。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人回应我要信耶稣，我看见我的需要，我接受神给我的邀请，我要信靠耶稣。如果你觉得自然的话，你可以举手做一个表示，我愿意今天信靠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会怎样回应？如果你要这个回应的话，我会你祷告，你跟我一起的祷告。这个最好的福分都是今天 给你的。有没有人这个反应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言语不能够尽然的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在最终死囚当中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成就的计划，你完成了成就的计划，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罪受死。我们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感谢主耶稣今天不是在埋葬在坟墓里面，是又活又真的救主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感谢，但愿福音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停地宣讲出来，不停地一个一个的，一般一般的，都因为神的福音能够归主得救。感谢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同起立唱回应诗歌。这首诗歌有一个背景，当时人写这首诗歌的人，如果他说他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他的生命就没有了。他是在一个要叫他决定你信不信耶稣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说你信，我就枪毙你的情况之下，他写的一首诗歌。所以你们去用这个背景来想的时候，这个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是一个不是这么轻易的一句话。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在前面，十字在背后，十字在前面，十字在背后，十字在前面，十字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Amen。 我们用三一颂来歌颂神。
在你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在你主恩，千世千军在你之名，赞美圣父圣你圣灵，阿
请坐。我们现在有几项很简单的报告，请坐。首先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当中 Helen、 John 在我们中间一同的聚会，我们好几个月前呢也已经跟他们联络啊，很高兴最后的看见他们那找到教会，我们感谢。我听到他们在 Arlington High 附近住的很近的，所以很感谢神你在我们中间。他们有个女儿在 Grace 那个儿童的崇拜里面，我们散会之后我们跟他们一同的聊聊。也很感谢那个许立松，有朋友在我们中间上次来过，不好意思我上个星期不在，费心许跟神哦，同事蛮高兴能够再回来聚会，邀请大家每一个星期9:309:30一同的聚会。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九月底教会的堂庆，教会36年了，36年的感神的恩典，我们9月23、24、25号的堂庆，23号礼拜五7:30呢，都是单单用普通话的聚会，单单用普通话，李志明牧师带来讲道，李志明牧师带来的那讲布道会，所以特别邀请说普通话的朋友的那同事亲戚都来。那7:30，那24号礼拜六呢，下午5:30是整个教会的聚餐，所有的来，什么语言都没有分别的都来聚餐，5:30。那么5:30聚餐之后的7:00的聚会，7:00聚会，那礼拜六24号呢，传道人是广东上港来的，他会用广东话讲道，那个英语翻译，那不要怕。一定要普通话的耳机的翻译的，那要不要怕练习听广东话也行。 OK， 那24号5:30我们那个聚餐之后呢就一同的聚会，礼拜天25号11:00聚会，哪一天没有分堂的聚会，因为教会每一年有3次全教会一起来在这聚会的，哪一天25号是3个语言，英语、普通话、粤语都是一起来聚会的。哪一天有受洗，因为我们当中感谢神，他有我们有的归信耶稣的，那他归主了，他受洗了。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还没有受洗的，你的家人已经信主还没有受洗的，我们邀请你要遵从主耶稣的命令。你告诉我，现在是还有一个月，好多时间预备。如果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在教会里面相当时间了， 你觉得上帝要带领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更深的参与，成为教会的教友，邀请你转会，从你们从另外一个州搬到芝加哥了，你觉得上帝要你在教会里面更深的参与，更深的认同，这个是我的教会，这个是我那属灵的家了，我邀请你转会到教会里面。OK， 你告诉我就行了。如果你是从美国哪一个州的教会来的，很容易，你打个电话给以前的教会的牧师，你请他写一封信给我，你说谭牧师啊，我那个谁谁谁是我教会的会友，他很爱主的，那我嘱咐他办到你们教会里面的时候成为你们的教友，很简单的一封信。 OK，转会，我邀请鼓励。那么，哦，如果你想在留名了，那个电话地址啊，留在那个教会的通讯录里面呢，外面还有那个地填上去写下去。OK， 我们有个通讯录给大家。默祷之后，我们散会。